NC 宇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婆王。
我是老公王。
就是关于双马会这个节目呀，咱们差不多三期，今天必须得给大家一个交代了。
也没有，其实我觉得这里面蕴含着很多的东西，因为首先一点， AI 这个话题呢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火的话题，而且有非常可以挖掘的东西，
延展性。
对，无论是从这个技术本身，到这个我们讲的这种
对人类的认知，
对人类的认知，对未来的发展，都是有一个非常，
或者是对于一个人造物体或者生命体的一种认知，
都是一个就是可以谈非常多期，包括甚至于就是说我们本身的，
我们下一期还可以再接着做，
包括我们本身的这种知识的储备可能不足以，甚至于不足以支撑我们把它聊得非常透，我们甚至于可能想，如果有哪些听众包括我们身边的朋友是做这方面的，可能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把他们请来再，
然后就变得很尬是吗？
不 就技术本身和这个他们在这个技术本身未来的这种发展有没有一个对我们来讲有一个这种启迪性的这种认知，也是一个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这一期我更想讲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其实也是这个峰会里面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 AI 出现对人的工作有造成这样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我记得很有意思，就是我当这个 AI 这个风潮差不多兴起的时候，差不多是两年前甚至于更早了，但是比较火的时候，开始比较火是差不多两年前。那个时候我是在米兰做博后，然后呢我的这个博后的同事呢是一个德国人，我就跟他讲我对这个 AI 啊感到非常非常大的这种担忧和恐惧。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 AI 的出现，它会导致包括不仅仅是 AI 了，就是 A 有智慧的机器人的出现，包括甚至于人形机器人的出现，能使就是说会有这个社会上很多已经有的工作会被大量的这种取代，甚至于会大量淘汰，这个时候会有很多就是说我们讲就是需要人做的工作就会被机器取代，这个时候我们想一想现在有的工作基本都会被机器人取代，这个时候实际上对人类来讲
包括搞物理的也没什么活干了。
对啊，对于实际上对于搞物理来讲也没什么活干了。
我觉得最先被干掉的是他们搞化学的直接搞个 quantum computing 啊全部干掉。
那是另外一个，
不要什么几百万个化合物。
不实际上我之前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甚至于跟那个我听一个搞理论的一个物理学家，还是一个挺资深的这个理论物理学家，他讲他说当然说这不是对化学搞化学的人一种冒犯了，但是对于他来讲他认为就是化学是一个比较低端的这种搞在搞理论物理，当然说我不是搞理论物理，我是搞实验物理，我实际上也是被鄙视的之一，但是说对于搞理论物理来讲实际上化学是一个比较靠经验，直到近几年才开始有一些人尝试把这个化学这个工作进行一种比较理论上的，因为他们讲就是说这种化学元素的，我为什么选这个化学元素不选那个化学元素，很多时候可能是一种比较经验式的这样的一个，
其实就是我在试到第100001个化合物的时候发现就是这样的，
有可能的。
所以我刚才说嘛，你有一个 quantum computing 就把这几百万个化合物你就试去好了吧。
那是另外一回事， quantum computation 是做另外的事情的。quantum computation 是可能是在计算方面本身会有一些这个比较厉害的东西，当然说这个我们之后再讲 quantum communication 就是量子计算的这一类的东西。所以就是说很多的工作会被取代，会被这种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取代，甚至于我们看这个美国工厂到最后这个曹老板的工厂里面很多工作岗位就已经被机械手臂取代，实际上是一样的道理。这个时候我实际上是对人类的未来比较担心的，这个时候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说会有可能在短期看来会有大量的失业人口，在长期看来可能人类的人口数量，我们讲就是可能是在比较发达国家或者说是这种 AI 比较盛行的国家，人口的数量就会降得比较低，这个时候而且是人呢可能没有太多的工作欲望，会急剧的进入一个这种人口零增长或者负增长这样一个低欲望社会， 当然
accelerated、
不
collapse，
就是像就是人口这种 collapsion， 实际上一个模板其实就是一个就是近几年的这种日本的这种社会，其实可以
日本和韩国就是低欲望社会，
可以作为一个比较简单的这样的一个，不能说是一对一的对应，但是说一个比较简单的类比，
就是一个先兆。
所以对我来讲，我在这一方面是很忧虑的
啊。我觉得你刚刚这句话讲完了，对吧？所以我打个岔，为什么会刚才会 accelerate the collapse？ 就是说马云老师作为一个英语老师在跟穆斯克对话，当然我们这个不公平，因为穆斯克他的母语是英语，所以这个时候那个他们在说这个 population collapse 就人口崩溃的时候，马云会说speedly。是 speedily
the speed of reduced speed
speedily reduced、然后这时候穆斯克补充了一句 accelerated、
这实际上就是加速的定义嘛、
对，所以就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很尬。
还好，实际上我把这个我的担忧，就是当我看到有 AI 这个事情，甚至于两年前的时候就跟我们这个德国这个同事说，我们的同事就是很冷静，就是说没有关系，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你看，实际上工业革命的时候，甚至于是因为他德国也是经历过这样的一波工业革命，就是说你看很多这个以前是利用这个人手耕地的这些农民就被这些机器解放出来，然后他们实际上可能是进入城市啊或者怎么样。他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说，其实跟马云的很像，就是说有一些旧的工作会被淘汰，但是呢会有一些新的工作，比如说这些没有地种的农民会进入工厂去进行这种流水线上的这种工作，这个时候实际上是新的技术在淘汰旧的技术的同时创造了一些新的技术。但是对于 AI 来讲，我现在就也可能是我目光比较短浅，就是说我看到它能淘汰很多旧的技术，但是它创造了什么样的新的技术，人类该怎样自处，这也是我没有看到的，我也比较担心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这个里面我觉得就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数字来进行一个描述就可以了。就是说有了蒸汽有了电之后所创造出来的劳动岗位，和现在进行一个简单对比。譬如说你就看通用汽车，我们认为通用汽车开启了现代流水线。那通用汽车它的市值和现在的谷歌的市值，对吗？先进一个对比，然后再去看通用汽车所雇佣的员工和谷歌雇佣的员工，你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差距。
所以可能
也就是说我更少的员工创这个时候没有讲完，你只是从一个企业你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一个汽车企业时代和所谓的现在的互联网或者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个简单对比，就是说人能够创造出来的，我们不管是说技术的提高也好，还是说你的行业的改变也好，就是单个的人所创造出来的价值是远远超过过去，对吗？这是一个基本。但是全社会它的总价值的增长和人口的增长，以及在这个时候它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要素是在于我赚了钱之后我是消费者。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当你的这个经济体的增长速度相对来说趋缓的时候，而单一个人所就是高科技行业单一个人所创造价值远远增加的时候，那也就是意味着社会上大部分的人他的价值创造率是非常低的。那我们可以把价值创造率和他的劳动所得进行一个简单兑换的时候，你会发现会大量的人失业之后，而且他没有消费力。那也就是说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简而言之吧，你说了这么多我还是没有听懂。但是
这么简单。
但是在
你这么听懂。
对，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我觉得你可以简单来讲，就是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这种新工作岗位的这样的一个革命，在当时看来是翻天覆地，刚刚在我们看来也是一个翻天覆地。是不是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翻天覆地的这种程度跟 AI 的出现或者机器人的出现是不可比拟的，就是 AI 的出现和机器人出现实际上是会颠覆这种人类社会本身的这样的一个
对
一个逻辑，一个工作逻辑，而不仅仅是说这种像这种蒸汽时代工业革命导致的，实际上就是一种劳动效率的提升。
我们都用劳动效率来提升，来进行一个对比，这个就非常这个是最简单的，就是因为你用劳动效率来看的话，其实它就不存在所谓通货膨胀啊，所谓的这个大的差异在这里头，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经济指标。所以你看，就是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你的这种劳动效率的提高和你进入劳动力生产大军的这个人数的这个增长，两个都是正向的。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就是看和这个所谓的数字时代，它 发现发生交叉了。
嗯，
就是说我的生产率还是在无限提高，
嗯，
但是我能够提供这个生产率的个，也就是意味着我的个人会越来越少。
实际上就是人的因素在这个技术本身当中，它的这个人的因素会是实际上是逐渐降低的。你可以这么想，
对，是的，是的。
这个时候就是说，可能在工业革命早期还是有很强的这种人的因素存在，就是说人跟机器是伴生的，
对，
必须有相当于有可能甚至是比较这种一对一的关系，就是说必须有人操作机器才会产生出这种新的这个产品来。这个时候实际上是说，这样的一种一对一的关系，所以才导致就是说有一些旧的工作被淘汰，同时它会有一些新的工作产生。
这个里面我这么来解释，这个里面我这么来解释一下吧，就是说在这个经济学里面，
嗯，
我们在算这个劳动生产力的时候，就是生产效率的时候，
嗯，
一般来说会有三个变量，
嗯，
一个就是土地，一个是劳动力，一个是资本，
嗯，
也就是说其实你看不同的产业，就是在我们来看，就是说就是我这个时候就是这三个东西的差异，就是你任何一个行，就任何几个行业之间的对比，我们就看它到底是资本的贡献大，
嗯，
还是土地的贡献大，
嗯，
还是说劳动力的贡献大，
嗯，
对吧？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对比。但是前面有一个常数，就是技术，
嗯，
所以其实你到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前面换了一个常数了之后，你后面再怎么变没有任何价值了。
那就是说，好吧，那就等于是，那只能说明你这公式已经就不对了嘛。
不，公式是一样的，就是说我前面的常数换了。
嗯。
那也就是说，我原来的常数，我就随便说啊，原来是二，
嗯，
现在我是二十。
嗯。
所以你即便是劳动力再增长，
嗯，
我前面常数我换了十倍了，我增长了十倍和一百倍了。
嗯。
那也就是说我，我
等于说剩下这些因素就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
你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是意味着你可以忽略不计的意思，就是劳动的价值就是你的工资，说的最简单。对吗？
嗯，
你说你的工资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是说你可以不赚钱了，就是这个是这个世界的，
或者说这已经不需要你，
不需要
你这个人。实际上这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
就是所谓的高科技的人才，他们给社会创造的价值，就他们通过技术创造的价值，已经不需要我们主要的这个人，主要的人口。
对，实际上这是一个
那主要的人口，但是问题就在于，如果主要的人口他们不参与社会的贡献创造的时候，
嗯，
也就是意味着他们没有工资。
嗯，
没有工资就没有消费，
所以这个就是还是一个
这样子，你就明白我前面说什么了。
但实际上这其实就是一个还是一个短期和长期的一个，就是短期看来肯定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阵痛，就会使就是说使
得那长期是什么呢？
长期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长期会有很多人就。首先一点就是人口的这种大规模的减少嘛，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实际上人的这种就我认为长期就是说人种减少，但是我的意思就
是
说，
但是我觉得这边还需要一个但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短期看来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阵痛，是在这个地方。当然说这个短期有多短，
对，你的意思是说长期的意思也就是意味着人口大量降低了之后，
嗯，
我们把这个刚才造成这个问题就解决掉了，对吗？
是的，或者说是这个人他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没准就达到社会主义了。
你知道为什么不是？
嗯，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是进入了工业革命之后，或者说工业生产效率之后的这么一个轨道上的国家和人口。
嗯，当然说
但是我们还要
看
大量的人，
非洲啊南美这种欠发达地区。
你说南美欠发达地区也我也不这么说吧。这比如说我们就看最极端的一个案例，最极端的一个案例，
嗯，
就是无主之民，
嗯，
罗兴亚穆斯林，
嗯，
怎么办
啊？对啊，这个东西就在于所以我就又回到这个上一期讲的，就是说穆斯克他的想法其实是一种这种西方的这种精英式的这种想法，但是可能
就是西方社会
这种精英式的想法。当然说这个社会并不仅仅只有欧洲，并不仅仅只有北美，对吧？还有大批的这种，
还有赤道以南
这些
对，
当然说赤道以南澳大利亚也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国家，但是说还有一些大批的这种没有进入这种AI 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的这种人口。
你说德国吗？
德国实际上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他们的这个保守啊已经就远远落后了。但是说
就是斯宾诺莎说的，西方的敌人是西方自己。
当然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然说我们讲这个 AI 的推进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就一下子就推进了，所以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短期有多短，其实 在我们看来可能也并不是很短，它可能逐渐淘汰某一个行业。就 AI 的技术也在不停的发展的同AI 或者机器人的技术，实际上是它是在不停的发展，在不停的完善。这种淘汰其实也不是说是一次性的，它可能就是说在某一段时间内，可能当人们关注某一个行业的时候，或者资本关注某一个行业的时候，它会集中淘汰某一个行业这样的一个东西。比如说这种
首先第一个
制造业，对吧？
首先第一个股票交易已经不需要人了，对吗？股
票
交易现在是机器在做了。
实际上这个也是一个挺可惜的事情，就是说我父母包括我们父母这一辈有很多人，像我父亲他也炒股嘛，对吧？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你是打不过机器人的。现在实际上已经存在一个这种所谓的这种机器炒股。但是说那个就好像这个马云说这个围棋啊只能由人来下一样，可能这个股市，美国股市可能有一定的，
但是资本要的就是效率。
对啊，
所以我要的是把我前面的常数无限增大。
美国股市好像是有这么一个这个规则，就是说不能让你进行频繁操作嘛，因为这种频繁操作是可以由机器完成的，就是说，对吧？好吧，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说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你说对的，就是很多时候，在某些领域、某些行业，就会逐渐的会被机器人取代，这是一个问题。
而且这个某些其实指的是大部分工作，
是大部分工作，但是它是也是有一个时间尺度的，就是说，并不是说我刚才讲，并不是说所有工作一下子就被机器人取代了，然后就会一下子释放出很多这种失业人口。当然说，
就是的。
好吧，
就比如说像机器人里面最简单的一个工种是什么？打磨机器人。
嗯，
中国有多少万？中国有多少打磨工人？
对啊，但这个就是一个，这只能说是比较严峻的问题了。这个问题就是不是由我们能够解决，也不是由我们能够关心的问题了。就我们就讲一些这个比较理念上的。这是一个，就是说，从 AI 取代工作这么一个角度来讲，另外一个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假设我们的子孙，我们想假设我们人类就还是会生活在未来世界，我们的子孙他有什么工作？人们会提出一个问题，就说那么好，那么有什么工作是这个？
所以马云说你做艺术家就好了。
对，其实他的
站着说话不腰疼。
不，但是他的说法其实跟我想法是不谋而合，就说你从长期来看，反过来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什么样的工作机器人是不能取代的，或者说是在什么样工作在机器人？
你难道没有在谷歌上面玩过巴赫谱曲吗？
不，这是两个问题，就是说。在什么就是你有打岔吗？在什么工作在未来是有价值的？我认为就差不多是两类工作，一种工作就是设计机器人的工程师，因为机器人在自己设能够自己设计自己之前，它还是需要这个有一些人来操作，有一些来维护。实际上，工程师这个角色是几乎是说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很重要的，包括这种科研角色。另外一个呢，
不含化学家。
不，化学家也很厉害。我没有鄙视化学家，没准在未来就化学家就会更厉害嘛。就是这种创造性的新的这种东西，甚至于就是说能够借助机器人进行新的创造这种东西，这样的科学家，这种工程师还是比较怎么讲呢？比较不容易被取代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艺术家，包括就是说这种手工匠人。我们讲的这种
全球经济都已经崩溃了，我就不理解这两类人活着，你创造什么价值？
全球经济不可能崩溃，因为全球经济是由 AI 和机器人维持的，对吧？我们的工作就是什么呢？就是
我们的工作就是告诉人工智能，你的工作就是维持全球经济的维持。
对啊，我们的工作就是好好活着。那这么好好活着呢，就是说我能想象的就差不多有这么第三类人。为什么说艺术家包括这种手工匠人在未来他的这个其实是不仅仅是在未来，实际上在现在已经是被人们很多重视的原因，就是因为还是说物以稀为贵嘛，就是人创造出来是人手创造的东西，他虽然没准在未来不完美的东西反而是 是稀有的。
就刚才我们都已经谈到了，
对对，
人类经济都已经崩溃的情况下了，你还去谈这？我哎呀，算了算了，我们进入下一个话题吧。
人类
我们进入下一个话题吧，就是他还聊了一个关于教育，嗯、因为教育这个话题，我觉得你想聊的还更加有意思一点。
不不不，但是我认为这个 AI 本身的这个话题，我还没有完全展开。其实我觉得教育我们可以稍微先放一放。当然说这个东西其实跟教育还是有一点联系，就是
因为他们当时这个话题往后就是讨论的，就是说在于那么我们下一代教育要做什么事情。
对，但是在讨论这个之前呢，我还在想讲在点上差不多这一点呢，就是说，AI 这个技术，就包括像新技术，其实跟好像我们在几十年前人类面对核技术一样，就是技术本身是没有任何，在我们看来技术本身是没有任何对错和善恶之分的。
核不会创造核，人工智能会创造人工智能。
不，但是这是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期望就是说那个 AI 技术其实在未来社会当中不要被错误的利用，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刚刚好看到一个，就是前两天实际上在网上面讨论非常多的东西，就是说，有一家公司创造了一个就是这种面部识别的这样一个程序。这个其实面部识别这个本身就不难嘛，就是说这个，但是呢，它用于什么呢？它用于
呵呵，这个时候我觉得就好像马云说去火星也不难嘛。
对啊，它用于什么呢？用于相当于是大学里面这个，实际上现在已经开始进行了这种实际用于大学里面这种点到啊，这个学生的这种能够监测学生是否专注于听讲啊，包括这种学生的这种面部表情啊，看学生有没有小动作啊，这些东西，这个时候就造成了一个挺多的这样的一个讨论。其实在我看来，这个完全是一个就是没有必要的应用，或者说是一个很奇怪的应用。这个时候在我看来，这样的应用实际上反而把人机械化了嘛，对吧？但是
全景式监狱的终极表达，
对，但是所以就是说我还是说是有这么一个，就是核技术本身是没有任何错误的，就技术本身是没有错误，包括 AI 技术本身也是没有错误的。这个问题就在于你把它应用在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你如果把核技术用在做核武器方面，这是实际上是一个人类最大的罪恶之一了，包括这个两颗的这个原子弹。
那你说
包括
核放人工智能放在哪是错的？
我认为人工智能用来这个对课堂上的学生进行这种监控，对像这样的东西，我认为就是一个比较错误的应用。
人工智能都已经取代了我们的就业了，都已经使全球经济崩溃了，他还想怎样？
不，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实际上就在什么地方，就是一个人类的自觉。有两种手段可以避免这个事情。第一种手段就是穆斯克说我要变得比 AI 更聪明，怎么能变聪明？就是我利用 AI 的帮助，
就是外挂，
就是我加外挂做脑机接口。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说，当然说这个其实你也不能，在这一点上你也不能怪德国人保守，也不能怪欧盟的人保守。实际上在这一点上保守可能是在某种程度是有一点的好处的，
人类最后的抵抗
就是当AI 技术或者机器人技术还没有那么厉害那么发达的时候，人类可能在适当的时候应该选择，就是说我到此为止，我不会再把它推进下去。但是
自废武功，
但是不不不，你不要这样。但是还存在一个问题，就在于什么呢？就是这是政府的责任，或者说是这是监管者的责任，但是可能资本家们可能不怎么想，或者说资本可能不会怎么想。
政府和监管需要立法，立法是老百姓。
所以我觉得有这么两点是值得，就是说注意，就是说可能讲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一定的这种限制，有一定的这种思考，这种 second thought 三思而行的时候，可能这种 AI 技术它不会发展到我们想象的那样的那种摧毁人类文明、摧毁人类经济，然后使人类变成这种无业游民啊、无主之民这样的一个悲惨的境地。这个时候就会有需要一定的适当的监管，或者说这个时候需要有这么样一个规程，或者有这么一个人，或者说有这么一群人站出来说 no，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不要再做人类，这个时候说人类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
这就好像黑客帝国一样嘛，就是说当实际上你在某种程度上，你看黑客帝国为什么就是这个人类被机器奴役了嘛？就是说因为人最后为了打败机器人，因为机器人用的是这个太阳能嘛，所以在天空上拉上这个厚厚的云嘛，但没想到这个机器人就拿人作为这种能量来源了。
线粒体，我要你的线粒体。
你为什么不继续跟我讨论这个问题了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适当的时候，如果人类学会说 no 的，我觉得还是不会到那种非常非常悲惨的境地的，我认为不会。但这个时候需要有人和有一群人站出来做这个事情，就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关于教育的话题我们还要聊吗？
教育也是一样的，其实这个都是交织在一起的嘛，你不认为？就是
没有，因为当时我们讨论，就是当时穆斯克讨论的是说，现在教育的信息接受量，这个带宽太窄，这个接受教育的速度太慢，所以人类需要发明出新的方式，让人能够更快的掌握知识。
嗯哼，我们还聊吗？那这个还有多少？
所以这个我现在已经25分钟了，所以教育的话题我们又没聊完，对吗？我觉得教育其实比较有意思，所以今天这个话题我很早就要结束了。
好吧，教育这个穆斯克这个，我倒想起一个，其实有两个事情很有意思。
那我们留到下期再说吧。
那好吧。
好，听众朋友们再见。
好，拜拜。